地球上的每个人，地球上的每个人都想看远一点，看全一点，看清楚一点。
哎，我看到你了。
我也看到你了。
每个小点连成线，组成面，世界近在眼前。
Hello，
bonjour，
hola，
konnichiwa，
comment ça va，
comment estas？
你好。这么多老外，谁也别见外，一起开聊吧。和而不同，老外看点，换双眼睛看世界。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老外看点，我是远哥。
Everybody, I'm Carl from Northern Ireland. What's the crack? 大家好，我是来自英国的卡尔。
Marhaban, Mr. Mustamain. 我是来自埃及的刘正熙。
欢迎二位，也欢迎所有的听众朋友。今天我们来聊一聊一个特别的公共空间。最近有媒体报道，以烹饪书籍为特色的烹饪书店在全美不断增加，广受厨师和美食爱好者的欢迎。比如说，有一家不到50平方米的小店，里边有大约2000本与烹饪有关的书籍，包括各种食谱啊、美食杂志啊，还有厨师回忆录等等。那么书店也会举办烹饪写作课程、作家讲座、每月食谱俱乐部等等活动，这些活动十分对年轻人的胃口。这家书店的创始人表示，食物是能让人们聚在一起的最好的破冰器。从2020年开业以来，这里已经成为了美食爱好者和厨师的聚集地，并且据报道，像这样的书店还在不断的增加。不同的书店呢，也会根据其定位提供不同的书籍和特色服务。啊，以烹饪为主题的书店挺有意思哈，既能够看书，也能在这儿交流做饭的心得体会。你们二位会不会觉得这个点子很新鲜？如果你去这个书店的话，你觉得它最吸引你的地方会是什么？
我很喜欢，因为我主要就是我自己也是一个爱好者，然后下棋，我觉得就是任何一个爱好能有一个就是社交的这么一个空间呢，我觉得是非常宝贵。特别像烹饪呢，能有这么一个公共空间呢，就是我觉得也是很难得的。其实我第一次看到这个好像是那个北京三里屯见过有一家也是好像在书店旁边的，就是那些可以再跟别人去烹饪的，然后就是一边学习然后可以买到书什么的，
也是烹饪的书籍吗？
对对对对对对，也有。对，因为我觉得其实好多烹饪的东西就是很难有那种有针对性的那种指导，或者是反馈的。我觉得更多的人都是在家里自己就是瞎摸索，像我自己也是，我看一些视频，但是我可能有一些就是细节方面的或者技术，可能一直在犯一些比较低级的错误，但是没有人给我纠正，所以我不知道。
所以需要交流是吧？
对对对，所以因为我觉得经常就是你去别人的家，他们做的食物就是各个方面我觉得都是不一样的，就是就算是同样一道菜，
对，
但是你换一家，他们的那个味道啊，各个方面口感一般都是迥然不同的。
所以它其实最重要的就是有一个交流的地方。在你们印象当中，这个烹饪书籍在人们的生活当中会很常见吗？就是说这样的一个公共空间，它除了交流之外，你看它有2000本跟烹饪有关的书籍，我好像没怎么见到这么多的烹饪书籍啊。
那我觉得这个可能跟文化有关系。我觉得我爸妈，我爸可能最多的书就是跟烹饪有关的。我们那个厨房有一个书架，有4层，全都是关于烹饪的不同书籍。它有好多那个就是中餐的一些，就是比如说粤菜啊，那个川菜的一些，印度菜，还有就是全球不同的那种就是烹饪方法啊。
你爸的书啊？
对，我爸特别喜欢的。因为还有一个特点，是因为就是送礼的时候，尤其是你在纠结该送一个什么样的礼物的时候，好多人就选择去送一个就是关于烹饪的一个书籍。
看来在英国这个烹饪书籍还是挺兴盛的，人们也会把这个烹饪书籍当成一种社交货币来流通啊。挺有意思。
对对对，因为还有一个原因，我觉得因为我就想起我小时候，我其实我特别爱看的有一本书在我们家，就是一个等于是一个烘焙的一个百科全书。因为还有一个原因是它的那个图片也是非常好看，
很精美的。
对对对，我们那边烹饪的那个书籍一般是偏贵，
就是那种铜版印刷的那种光面的，
对对对，因为那个彩色的那个照片啊什么那个分辨率啊，然后质量都是很高的，所以它也是就是不管是含有的这个信息和这个菜谱，更多的是你看到那个照片的时候，
嗯，
也是会那个勾起你对那个你的食欲，我觉得、啊、就很好看，
赏心悦目，让人忍不住想去动手操练一下，是吧？嗯，郑鑫，你呢？你觉得在埃及这种烹饪书籍多不多？像这样的烹饪书店有没有可能存在？
我觉得如果在埃及有这样的书店，还是会挺火的。不是为了看书，我觉得是为了去互动，为了去分享自己一些经验。
对，
因为现在很多厨师他们你问他这道菜你当时放了什么，他真的不会告诉你什么多少克孜然，多少克的什么辣椒面儿，多少、不会的，就说就抓一把，
适量，
一把是多少、
哎、这个跟中餐有点像啊，就是差不多就行了。
啊，对对对对对对对对，所以他们很喜欢这种分享自己，好多人也会有一些自己创新菜，本来是没有的，你也不能说这个是哪一个菜系，是中餐还是西餐，还是就是人家自己发明的，
嗯，
但是人家也不是特别有名的厨师，他要是出一本书，他不敢说有没有人看，所以如果给他们打造或者搭建这样的一个平台，我觉得在埃及仍然还是会火的。
我觉得你刚刚说的这一点特别对，人们去那儿其实并不是为了去看书的，只不过书籍是一个载体，对吧？就是把人们聚到这里，它代表了是一种主题，大家聚在这里更重要的还是去动动手，去炒一炒，去炖一炖，哎，然后品尝品尝，交流交流，这个才是最重要的。
没错没错。
不过听你们介绍，我感觉在英国或者在埃及，像这样美食类的节目内容还是很受欢迎的，还是有很多这个需要的，是吧？
以前我应该讲过吧，就是我回老家的时候，我有一个点我特别讨厌，就是第一，就是我们的那个饭桌上面有一个40寸的一个大电视机
啊。
第二，就是我们吃饭的时候还会开机，而且不仅是开机，我妈最喜欢看的节目之一就是烹饪节目。
也说明就是烹饪节目在你们国家是很受欢迎、很大众化的，嗯。而且，
因为我觉得就是在那个烹饪节目就是比较流行的时候，我记得就是我特别小的时候，好像也就是4-5岁，
嗯，
我们那边就是有一个非常有名的一个节目叫 Master Cook。然后就是那个大师烹饪或者什么，就反正也是就是特别受欢迎的。然后我爸妈我觉得每周必须得看这个节目，就特别喜欢的。
嗯，
对，就是我刚才我们在聊这些为什么就是那些美食或者烹饪的节目特别火，然后突然我想起来自己的一个体会，
嗯，
就是当时我妈妈她为什么当时还给这个厨师打电话，因为我们一般比如说她当时买的那些书里面有一些调料国家没有，或者他需要是进口，比如说你看啊，这个火龙果，这个是很多国家没有这个水果，
嗯，
然后就是我们有一些调料啊，比如说你说的那个麻椒啊什么这些，我们埃及没有，
嗯，
所以光看书，哎，你说如果没有找到那个调料，那不是说他会心里有一种，哎呀，凉了，这道菜做不了了，因为没有这个调料或者没有这个食材，
嗯，
但是那个节目我可以联系那个厨师。然后就跟他说，哎，你看，这个是当时我妈妈给他打电话说，哎，你看这个调料我这边没有，哦，这个怎么弄啊？然后人家跟他说，那要不你用那个什么，那这个效果也会是一模一样的，哦，然后
替代的，
他会是这样，
嗯，
对，所以真的，我觉得光看书好是好，但是可能是，对我们那些菜鸟们来说，可能还需要别人指导。
嗯，所以这样的烹饪书店我觉得在哪儿可能都会很受欢迎。但是我后来琢磨了一下，为什么北京，虽然卡尔刚才说三里屯有一家，但是肯定是极少极少，而且它也不以此为最主要的特色。我想了一下是为什么，会不会有可能是因为我们中餐全都是明火明灶，要大火快炒啊什么的，但是你把这个火跟书店结合在一起，显然从这个安全性考虑肯定是不通过的，是吧？
而且那个书页全都被熏了，我觉得，
是啊。所以我在想，为什么我后来查了一下，伦敦也有烹饪书店，然后巴黎也有，罗马也有，就好多欧洲城市都有这样的以烹饪为主题的书店，可能就是因为在欧洲很多这个厨房用的都是电的，是吧？烤箱啊，电磁炉啊等等。
北京 我看到那家好像还是烘焙为主，
是吧？所以不能用火，不安全。哎，中餐想要开一个烹饪书店，看来是可能性微乎其微了。
但说到书店，我觉得平时在我们那个脑子里面，我觉得这种就是社交性的这个书店也是很有趣。但是我最近在日本看到一种就是营业模式是什么？在那个书店里面把一个架子给租出去。给作家就是作者、啊、我有书，我想在你的书店里面把它卖出去，我就租一个书架或者一层、我可以买自己的书啊，然后就是自己挂一个二维码、啊哦、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很新颖的一种就是卖书的一个方法、啊、就是等于我们那个书店我们只是提供一个空间呢、
哦、
然后让作者自己可以越过那个出版社直接去跟那个消费者、就是卖出去、
哦、这也是一个很创新的思路对吧
对、这个还有一个好处是就是我这个书架我自己也可以过来装饰我有更多的这个就是发挥的这个空间
个性化
可以放一些对对对对
对
放一些更多的对个性化
对
个人的这些因素在里面的我觉得也是
这个
好的一个思路啊、
这个、挺好
就是跟那个共享的那个思路还是比较贴近
没错所以你看烹饪书店是以烹饪为主题可能有的书店有另外一个主题日本的这个书店它有自己的创新的模式现在我们都说实体书看的人好像越来越少了书店的生存空间也越来越挤压还是有很多创新的办法呀
因为我刚才说的那个模式我觉得它跟我们今天讨论的这个烹饪的这个模式其实可以结合起来就是让这个空间变得更自由一些的我觉得这个市场啊，
没错
也会就是活跃起来我觉得很好
就是重点就是空间的利用啊，有创新的思路
Hello
Bonjour
Hola
Konnichiwa
Comment ça va
Comment estas
外国人的视角
你好
中国人的语言
老外看点换双眼睛看世界
刚才我们说美食加书店可以创造出一个特别的空间给美食爱好者们进行交流那在我们国内呢最近也有一个非常奇妙的空间搭配也吸引了大量的年轻人就是把学术跟酒吧结合起来大家脑子里面有没有产生一个画面感啊？主讲人一般都是人文社科领域的博士或者青年学者哈，然后他们会把自己的研究成果带来跟大家分享。那么在底下坐的观众呢，都是一些大学生或者是研究生或者刚刚参加工作的一些年轻人。今年以来，这样的学术酒吧活动在上海、北京、广州等多个大城市兴起。哎，我觉得这个也很有意思，因为我们一般说起这种学术交流活动或者文化沙龙活动，好像场合一般都是要么在报告厅啊、讲堂啊，社会化的话，要么就是咖啡厅最多了，从来没有听说过在酒吧来。比如说我们一边端着一杯小酒一边讨论一下哲学，有没有一种特别放松的感觉？
我觉得这个能在国内比较流行也是跟这边的这个学术文化有关系的因为对我来说这个概念我上大学的时候已经是非常普遍
哦。
我因为我自己经常去那个三一学院他们的那个数学社一些活动和讲座的你一进门的他们就给你倒一点伏特酒在那个三一学院的、
啊、
而且我们在剑桥我记得就是每周五我们那个数学系还有的一个课是什么是那个数学史那个老师他强烈鼓励我们每周五下午啊你要参加这个课必须得带一瓶酒过来参加这个课堂、
哦、
然后大家都在那边听他讲那个数学史然后喝自己的啤酒或者那个红酒所以其实我觉得反正在英国多少好多学术界的一些活动呢已经跟酒多少有点关系就比如说我记得我的那个学院还有一个活动是叫那个费尔米社就是费尔米它有一种叫费尔米题是什么是它让你去猜某一个物质的一个量
反正就是很严肃的很专业的一些学术话题
对但是就是一边做一边喝点小酒然后就是缓解一下因为好多人我上大学的时候就白天那个一直在动脑子然后有的时候也是会绷得比较紧然后可能也是我觉得特别是数学物理系大家可能有好多人就是偏内向一些或者有点那种就是
不容易放松的
用英文的那个时候在普上 就是 on the spectrum， 就是有点自闭症的那种感觉。
嗯，
然后所以就觉得，就是如果喝点小酒，其实你的这个社交的这个恐惧，可能就是会缓解不少。
哦，
所以我觉得已经先不，但是我觉得就是在国内这种就是学术界跟这个喝点小酒，我觉得基本上都是比较分开的，就是这边的那个学术方面的东西还是、就是、
比较严肃是吧，
对对对，比较严肃、所以就是在需要这么一个空间呢，去给那些又想娱乐一下、又想那个比较有松弛感的这么一个活动、但是有是有一定的那个就是含金量在那个学术方面的、所以我非常能理解，我觉得就是确实是有这么一个空间和就是可以去发挥啊。在国内
你刚才说是在英国，是在剑桥或者是三一学校，是在高校里边有这样
三一学院，
三一学院、
三一学院是剑桥大学的某一个学院，
对，就是在一个学术氛围本来就比较浓的一个地方，有这么一种让年轻人既可以放松又可以参与这种高质量的学术交流的一个空间。然后我们国内的话，大学里面确实没有听说过，不过现在这种学术加酒吧它是推向社会的一种活动。
我就是我最担心的是什么，人家本来来聊一些什么学术的成就什么，人家喝多了这样的就开始就不知道自己说什么
这个是我一直在担心的。但是如果有这样的一个空间，我们其实也有，但是我们这个是不是酒吧，是一种咖啡馆。
嗯，
啊，人家就是可以拿着一杯咖啡或者一杯茶，然后就可以那个什么分享他的一些成就，甚至会让我们那边的一些咖啡馆给他准备一个屏幕，
嗯，
然后人家带着自己的 PPT 过来，然后在那边可以跟大家一边喝茶一边给他们展示他的那个 PPT， 然后这边讲、像卡尔刚才所说的这样的，就是我们对学术这一块可能就是要求会更高一些，就是需要一个不要太过头的娱乐这样的一个场所、
对，
但是其实我觉得他们也很需要这样的空间，就是因为他们本身他们的工作很有压力啊，很压抑、所以如果他们能在外面啊，不要就是在什么他们的工作室或者这些地方聊，我觉得会更好一点。其实你看我们学播音主持，我们那练声，我们不会在教室里面练声，我们会到了那个什么河边那儿，就我们需要一个这样的一个大空间，
对，
放飞自我，我觉得这想法特别好。说实话，
我觉得郑熙刚才那个措辞不当，我觉得不是要求更高，我觉得是要求更严。
嗯，
我觉得可以这么说吧，因为对我来说，我看到了，就是那个时候，就是在大学的时候，如果大家喝了点小酒去聊这些那个学术方面的话题，我觉得就是不会那么拘束，然后可能会更多一些灵感。
嗯，
然后我觉得这个不同学术领域之间的这种交流也会增加的，所以我觉得不一定是要求更高，我觉得可能就是更严格一些的，我觉得是可能更准确。
更准确是吧？我是觉得对于学校里面本来就在学术氛围里的这些人来说，你借助酒也好或者咖啡也好，是让你放松下来。但是对于那些已经步入社会的、可能深入交流思想文化机会变少的这些年轻人来说，恰恰是要求提高了一点，是吧？所以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空间。不过也有一个问题，就是你们会觉得对于普通人，我们日常生活来说，像这样的学术需求会很大吗？在你们周边？
我觉得不大，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小群体，但是我觉得在大都市里面呢，比如说伦敦或者那个就是北京啊，像有好多就是高校毕业的一些学生啊，可能在工作方面呢，可能觉得稍微那个枯燥一点的，然后就是没有办法或者时间呢去接触这些就是新鲜的一些学术方面的内容呢。
嗯，
所以我觉得就是正好把这个娱乐的这个时间呢跟这个学习的这个时间呢拼在一块儿的，我觉得就是也是挺省事儿。还有一个好处是，我觉得也是这种社交空间呢，是你可以找到一些就是志同道合的一些朋友，就是我又想认真的玩，因为我觉得有的人玩就是像彻底的放松，就是把脑子给关掉，但是有的人就是我想认真的玩
的有质量，
对对对对对，我觉得是像那些就是搞桌游或者一些其他的那些活动的，所以我觉得肯定是有这方面的群体。有，如果我听说有这种酒吧，然后因为我觉得就是我去参加这个活动，我相信周围的人可能会就是交朋友 等等，我觉得都会可能更有质量一些。
没错没错，同气相求，去找到跟自己志同道合的朋友哈。卡尔说到这种社交的需求，我觉得这个空间就跟前面我们说的烹饪书店一样，它最大的价值可能就是在这里。我们现在这个互联网时代，资讯多么容易获取啊，是吧？但是我们总还是需要一个像这样面对面的，能够给我们提供高质量交流的这么一个空间。
确实，因为互联网现在想到什么都能有，但是我们说实话有一个东西，现在不管我们通过互联网怎么给他找一个办法，但是都是满足不了我们的需求，就是那种互动或者那种交流啊。比如说现在好多人，他们比如说吃饭，他们可以开一个吃播啊，这样的话就是有人陪伴嘛，但是他往往就不如一个就是跟自己朋友一起出去吃，是，所以我觉得我们现在呢需要的是这样的一个空间啊，就是跟彼此交流，跟彼此拉近我们之间的这个距离，我觉得是大概是这样的。
确实，这种交流不但是能够满足人们的社交需求，提供独特的这个体验感啊，稍微有一些深度的这种交流呢，还可以促进知识共享，也可以增强社会的凝聚力。所以烹饪书店、学术酒吧他们的成功案例就充分证明了这一点。这些空间也可以通过提供独特的互动体验和高质量的交流，吸引大量的年轻人和其他群体。希望我们的都市当中这样的公共空间也会更多一些，提供给年轻人更多这样的精神世界。好了，今天我们关于这个公共空间的话题就聊到这里吧，非常感谢大家收听，我是远哥。
Cardinal Rowland, see you guys next time, 再会。
Shukran Sada Mustamain, 我是来自埃及的刘壮熙。
也欢迎大家继续留在环球资讯广播收听接下来的其他节目，您也可以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或者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资讯。我们下次再会。